成功的辅导第六章二，情绪与行为。既然罗氏如此强调情绪的重要，那我们且来讨论二者的关系。创世纪四章三至七节是一段很切题的经文。当上帝拒绝该隐献的供物时，亚伯与该隐不同，将最好的头生的和脂油献上。该隐大为愤怒，变了脸色。五节，上帝问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然后指出胜过愤怒的方法，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这里上帝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行为影响情绪。有些时候人不用精神病这词语，却用情绪问题一词代替，后者其实与前者一样使人混乱。当一个人感到烦恼，或是兴奋，或是忧虑，或是仇视，他的问题不在情绪，他的情感反应或高兴或不快，真正的问题却不是在情感上，乃在行为上。因此，一些直接松弛情绪的方法，如药物或酒，只不过是解决表面症状而已。人的情绪坏，是因为他做了坏事。情绪从行为而出，圣经对这因果关系说得很清楚。彼得指出，好的生活产生好的情绪。在彼得前书三章十节中，他引用诗篇三十四篇十二至十三节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可见人要过好日子，必须做好事。这并不是说人可以靠善行得救，或是说上帝看人的好行为是好的。好行为必须是上帝眼中看为好。规条式的教训是不合乎圣经的。好行为是上帝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彼得又说，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一个无愧的良心是从好行为而来的，这样美好的生命乃出于好行为。同样，好的良心也是出于好的行为。人的良心乃人测度自己行为之感官。当人犯罪时，良心会影响人的内脏或其他身体部位的反应。他失败时，他能深深地感觉到，这些反应警告他必须改正一些良心所不能忍受的坏行为。坏的心情好像车上的红灯，警车的鸣笛，或是在我们面前挥动着的红旗一样。人身体内脏的感觉乃是上帝赐予人的感官，使人知道他已经违背了一些标准。格朗斯说，心理痛苦是圣灵叫人知罪时所产生的感觉，这感觉是证明上帝的律法已被侵犯。这话很有道理。一个人当做什么才可以使良心得安？当人看见车上的红灯时，他不是拿起锤子将灯打破，他乃开了车门，走出车外，揭起车头盖，看看出了什么问题。车上的红灯并非问题本身，他庆幸有这灯，以致他能早一点解决那真正的问题。同样的，人的问题不在于他有良心，这良心其实是他的良友，使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出了毛病。他的感情没有出问题，他不必扼杀自己的良心，也不能用药物或其他麻醉药使这良心麻木。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中，保罗说，
一些人的良心麻木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良心麻木并非指被铁烙这件事，乃是指被烙后无感觉的状态。以弗所书四章十九节中提到一些人无感觉，良心丧尽。一个人的良心若是失去其敏锐性，就好像一部车子，车上的红灯失效，驾车者因而不知车内的毛病，车子渐渐变坏，终于有一天完全崩溃。人的良心渐丧也是这样，人若长期不理会他的感觉，他便会渐趋麻木。你要好好的对待自己的良心，保护它，使它保持敏锐性。唯一的方法乃是在良心不安时，细心检查自己有没有罪。当良心赞赏你的善行时，它还未受损坏。良心受到控告时，唯一使它得安息的途径，乃是罪得宽恕，做适当的赔偿，或是与人和好。这样做使良心更加敏锐，否则良心渐受蒙蔽。这是一个循环，或是向上，或是向下。皆视乎我们是否理会良心所提供的警告。后面我们会再提到这个像雪球的循环现象。当良心敏锐，一个负责任的生活方式会给人带来新的满足。这谦逊的信心使人更有力量面对人生的困难及将来的前途。曾经有一位医生说，有些病人只会讲自己行为上的问题，却不知道自己能做一些事情以行动改正这不良行为。其实后者与前者同等重要。一些人认为行为的改变必须先在内心改变态度或动机才行，而许多时候忽略了行为上的改变也会导致内心态度的改变。我们突然加增困境，也使人的困难更加无法解决。他得出结论说，今天的内省的心理学忽略了行动心理学。人的神经系统配合努直达辅导法。让我们谈一谈人的神经系统与辅导中的行为和感觉的关系。这系统大致可分为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冲动的，不由自主的。第二方面是与问题解决有关，受控制的。前者包括内脏和脉管中不受控制的感情反应，而后者包括骨骼和肌肉的动作。由于这两个系统的分别，人的行为乃是人可以控制和改变的。因为行为是受控制的，不像感情的冲动般不受控制。这两个系统通过人的中枢系统的神经组织有密切的联系和交往，因此我们可以说二者界限是不能分清楚的。情感系统本身是不受控制的，可是它可以通过受控制的系统受控制，这是因为在脑外膜中二者的神经线重叠之故。这两个系统互相联系的结果使人的行动影响人的情绪。这样，人若改变自己的行为，他的情绪也会因而改变。感觉出于行动的原则是极其重要的。这原则可见于好的讲道中。一些讲道缺乏生气，因为传道人没有将经文中的情感表达出来。假如他知道将圣经中彼得、大卫或亚伯拉罕所经过的事情重活一遍，他便会感受到他们所曾感受过的，而不是平铺直叙了。好的传道者知道运用思想的内容，激发控制身体上的情绪。他幻想自己是圣经故事中的主角，这样的想象引起他情感的共鸣。传道人只在心中重活历史故事，证明不但外在行为影响情绪，甚至在思想中的行为也可以影响情绪。箴言，一本指导式辅导的书。 努直达辅导员喜欢将真言的单行本送给受辅导者，因为真言是一本辅导基督徒青年极好的书。他写作的目的乃是引导上帝的子民增长属天的智慧，他告诉他们人生的陷阱和问题，继而引导他们如何面对这些困难。他将上帝对他儿女在这罪恶世界中的生活标准摘要出来，同时他将信和未信的罪人的行为做了比较。一句真言乃一句关于生活原则的短句，真言中将人生各类问题与他们的解决办法及后果用精炼的话写了出来。希伯来诗句用比较和对比的手法精彩地表达了这一切。当然也有一部分真言是用较长的篇幅来刻述的。真言开头几章论及该书的写作目的时，用了一些同类词，是颇为有趣的。例如劝诫及辅导和责备二词在希伯来文中的用法是相对的而非对立的，这表明责备与劝诫乃同类词。比如一章二十五节说，凡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三十节又说，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在三章十一至十二节中也有同样的句子，那里有另外一个名词出现，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很明显的，责备在这里乃是一个父亲给予儿子的管教，为要使他受益。可见在箴言中，劝诫、责备、管教等词都有类似的作用，甚至是同义词了。请注意指教或教训等词。父亲对儿子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指教及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三章一节。因我所给你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指教及法则，四章二节。管教、劝告、责备、教训、训诲、诫命等，在书中共也一炉，他们合起来可以用智慧的辅导这几个字来表达。我们在箴言中处处可见这辅导的重点。在五章十一至十二节中，一个父亲劝导不听话的儿子说，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你就悲叹说，我怎么恨恶训诲，心中藐视责备，也不听从我师父的话，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我在圣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箴言中的辅导不是非指导式的，在努直达辅导法中，箴言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有很多的教训给人直接的辅导和劝告。这些辅导包括属于归正的责备，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六章二十三节。训诲的责备在希伯来文中就是使人归正的责备。这样看来，箴言中所提倡的辅导法分明就是劝诫式或是努直达式辅导法。正如努直达辅导法一样，箴言认为上帝将他的智慧赐予人是借着人的言语，这智慧是不可少的，人又需要透过教训、责备、斥责、校正的话语，透过每日实行上帝的诫命，使行为归正，从上帝的智慧得益处。箴言从始至终都是反对罗氏辅导法的。举例来说，在书中智慧被人格化了，他好像一个人在呼喊说，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八章十四节。智慧在这里是理想的辅导者，他劝告人，教导人当行的事。而事实上，箴言劝诫青年人听从他人的指导，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三章五节。这是极端反罗杰斯辅导的话。智慧对青年人说，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一章三十三节。他又应许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上帝。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二章一至六节。可见青年人所需要的，正如来受辅导的人所需要的，是一些从外面来的权威性的话，这些话是从上头加诸受辅导者身上的，他们包括教导、诫命、教训、话语、责备、管教、改正等等。辅导员应该经常劝告受辅导者接受忠告，而不是鼓励他单单说话。受辅导者应学习如何听从劝诫、责备、命令或教训的话，他现有的问题可能就是由于他不听忠告之结果。辅导方法出于基本预设。一些所谓基督教辅导法，其实是从一些不合乎圣经原理的不信之人的假设抄袭而来的。这些辅导法对基督教辅导造成了很多危害。我们在上文已经谈过，所谓非指导法辅导技巧乃出于罗杰斯人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也看到，单单聆听人的情绪是不对的，因为这正是出于罗杰斯对人错误的观念。从另一方面来看，正确的技巧和方法应该是基于圣经的预设。这预设认为人的根本问题乃是他犯罪的生活方式。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转移目标的问题。转移目标在罗杰斯和其他弗洛伊德辅导员中，乃指受辅导者经常将他们的情绪，通常是不良情绪，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这里指辅导员身上。比如可能将对父亲的恼怒迁到辅导员身上。这种转移目标的行为，许多辅导者都鼓励受辅导者去做，但我们要问，基督徒应否运用这技巧？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辅导员若鼓励他或容让他这样转移怒气，就是鼓励他保留或增加自己的罪行。相反的，努直达辅导方法要求辅导者用爱心责备受辅导者的犯罪态度和行为，甚至包括得罪辅导员的态度或行为在内。辅导员不但不可运用应声法以鼓励这种转移的行为，并且要把握机会停止这种行为，不使受辅导者继续下去。因此，他应该用方法引导受辅导者悔改，与上帝与人和好，而不是接受他的犯罪情绪。他应该向受辅导者指出，他这种消极性的转移足以证明他在用一些错误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辅导员一看出受辅导者将强烈的仇视情绪迁于他身，他就应该把握机会告诉受辅导者，这样的转移和类似行为可能是他过往陷于苦境的原因。努直达辅导员可能会这样说，赞美，据我所知，你没有理由这样对我。假如我得罪你，你可以坦白地对我说，让我改正这个情形。假如我没有得罪你，你最好留心自己这样的行为。但无论如何，你没有按圣经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这样处理不当，所以你深陷困境。这样直接地指出受辅导者的犯罪行为，辅导员已经在开始帮助他了，因为罪受到指责和制止，并且由于在这个水平上面对受辅导者的罪，所以也能在其他水平上面对其他的罪清楚地向他说明困难是如何出于他的犯罪行为。 根基若毁坏了，上面结构是无法保存的。一个不合乎圣经的系统，基于不合乎圣经的预设，因此我们不能抛弃这些预设，而仅接受一些出于这些预设的技巧。罗杰斯的接纳及弗洛伊德的转移技巧失败，乃由于罗杰斯认为人离开上帝而独立自主的哲学，及弗洛伊德的不负责任的伦理观都是错误的，而他们的技巧乃是出于这些错误的哲理。我们反对辅导时运用转移目标的技巧，因为这技巧无形中鼓励受辅导者犯罪，增加他们的罪孽。反对的原因是，其一，辅导员运用或容许受辅导者运用这转移方法，便是有份于后者的罪，因此二者皆犯罪。其二，他纵容罪恶，就算辅导员只是静静地坐着聆听点头，不对受辅导者所言所行加以劝诫，他在许多受辅导者眼中也是纵容他们的罪。接受罪乃犯罪的行为。其三，运用转移的方法多多少少等于赞同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原则。当然，我们可以问，转移目标能否帮助一个人？答案也是否定的。这是因为犯罪的态度和行为破坏上帝的律法，而违反上帝律法的行为对受辅导者必然是有害无益的。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基本预设，因此基督徒应视此等抄袭借用的方法为有损无益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完全的拒绝罗杰斯学说这种以人为本、高举人离开上帝独立自主的理论，哪怕有丝毫出现在我们的辅导工作中，也必须消除。基本论点产生方法，拒绝前者等于拒绝后者。下面的比喻也许可以生动地描绘各种不同的辅导方法。有一个可怜的人坐在一颗钉子上，痛楚难堪。一位辅导员到来，他所持的是生理或化学的观点。他听到这人的呻吟声，立刻开了一剂镇静药或是止痛药，使他接受麻醉。也许他自己会从药箱找一些药片来服用，或是他用自己的化学方法，用酒精麻醉自己的脑袋，减少痛苦。假如另外一位外科医生在场，他也许会提议将受刺激的神经线割除，使病人不再感到痛苦。这不是我们上文曾说过打破车上红灯的方法吗？这是第一类。第二类人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家，他观察之后会说，这痛楚的位置正是靠近他的性器官。我认为我们最好回到病者的孩童经验中，找出他早期的性生活经历，这样我们也许可以减少他的痛苦。当然这不一定成功，我们了解他被社会的道德水准影响了，他的超我很厉害，如同暴君。若他能再重建他的社会道德，他是可能会好转的。接着，有一位罗杰斯的跟随者出现，他是第三类人。当这可怜的受苦者询问他如何得脱苦海，他答道，我不会给你任何忠告，我知道你自己本身有足够的资源解决一切困难，我只能做一面镜子，将你的问题澄清，使你了解并洞悉你的现况。好，你刚说你左右为难，是吗？最后，一位努直达辅导员来到，他周围看看，发觉这人坐在一颗钉子上，于是他说，起来，将那钉子拿掉，过来这边，坐在这椅子上，我们来好好的谈一谈你以后应该怎样避免坐在钉子上，好吗？